读一读今日崇拜经文先。咁睇完 PowerPoint 咧，会有张相帮我 show 一 show 出嚟嘅。啊，咁我哋读咗今日讲到嘅经文系《路加福音》十六章。我哋先读一到八节，好嘛？十六章一到八节啊，预备起，证明嗱，嚟到呢度你会读到一个段落，耶稣用比喻去教导门徒。一个功课，这个比喻来到第八节，他说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作事更精明。这里你看到第一个我们很惊讶的描述，就是一个称为不义的管家，但他的老板呢，虽然炒他鱿鱼，但他赞赏他。你有没有试过被老板炒鱿鱼，然后他写你的 CV 呢？是不是？不是写 CV， 是写你那个 reference letter推荐信咧，好推荐你，哇！呢、这个人咧好值得请啊，不过我炒咗佢啊。啊，呢、这个第一个，等阵我哋会处理第一个好有趣嘅问题。我哋读第九节，净系第九节啊嘛，一二三，系啦。第二个令我哋惊讶嘅呢段经文或者难解就系、是，佢系你要用你嗰啲不义嘅钱财，即系呢啲啊？呢个咩色啊？绿色咋？哎呀，真系蓝色啊！咁我都有五万蚊啦，吓、啊。蓝色咪五十蚊啊？系咩？蓝色系二十嘅咋？所以我其实冇乜钱，连咩色我都分唔到啊！嗱，佢呢度话用你嗰啲会过期、会 expire、将来冇用嘅钱，爱嚟结交朋友。咁你知吓 ，book 定台请我食饭啦吓。嚟就咁，佢哋咧将来会带你进入永恒嘅住所。嗱，奇怪啦！点解使钱结交朋友可以带我去永恒呢？系嘛？这个谜我哋等人又会解。我哋读埋落去第十到十三节，系嘛？一二三呢段咧，你留意第十二节，你再读一次十二节啦。预备起呢节就更加奇怪。如果你喺别人嘅东西上面唔忠心，边个会将你嘅嘢俾翻你呢？你有冇谂过啊？你嘅嘢点解会俾翻你呢？明明是我的东西要你给我，那还是我的，你明白吗？你明不明白这里不明白吗？是了，谁会将你的东西给你？你直情即是看医生的，要我的东西怎么会人家给我呢？除了我妈妈那些东西是我的，不过在妈妈那里、但这段经文有三个特点，这三个特点就是我今天讲到那三个核心的思想。一个不义的管家比喻，我们一起在神面前再祷告、求主带领我们进入祂的真理。天父上帝，我们仰望你，我们的信仰不能够坚离地，我们的信仰要到地，求你帮我们明白你的真理，指教我们思想生命有转化，以致我们掌握到生命的真理，掌握到永恒，对我们整个 人生叫我们知道我们只是一个管家的身份，今世都要过去，我们要追求永恒，永恒才是你给我们最大的心意。求主你帮我们认识清楚我们自己的身份，只不过是一个管家。求主帮我们懂得运用我们所拥有各样从你领受而来的才能、恩赐、资源、机会，求主引导我们，听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圣名。在2000年初呢，在网上流传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事件。昨晚我就去 check， 听说在温州有一个姓王的企业商人，他呢赚了很多钱，他是做航空的生意，他又做很多大企业，赚了很多亿身家。但是到最后呢，他只是仅仅35岁就已经成为富豪，但35岁那年他就因病就死了。那个网上的新闻就说、他以前请过司机，就后来娶了这个遗孀，最后这个遗孀带着十几亿的身家就嫁了给这个司机。这个司机就讲了一句话， 就話：我以前一路幫呢個老闆打工，我以為係我幫佢揾錢，原來係佢一路幫我揾錢，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啊？我記得我以前初初讀完會計出嚟，喺會喺嗰啲核數師叫會計師樓做嘢咧。咁我哋同班有三個同學入咗同一間 firm， 有兩個女同學加埋我一個男同學。系啦，我肯定系男同学啦吓，加埋我，咁一路做嘢，我就发觉有啲特别，咁我就同我隔篱 team 嗰个弟兄沟通，我就话呢、這个同学，我哋有四个两男两女，我就同另外一个男同学讲，我话小心啊，佢话小心咩啊，我话唔好得罪我呢两个女同学啊，佢话点解啊，我话你有冇睇到我哋对上再对上嗰个老板呢？好似中意我哋女同學，萬一佢做咗我哋老細個太太，你明嘛？所以我哋成日話唔好得罪我哋身邊啲女同事。萬一佢做咗老闆嘅愛人，咁你就冇乜好日子過。所以我哋咧，即係唔知點解咧，喺公司特別對嗰啲女同事特別尊重嘅嚇、啊。你明嘛？即係如果老闆係女嘅，咁我哋會尊重啲男嗰啲啊。有咁樣嘅喎，嚇、啊、真係！但係唔知幾時僱員做咗老闆，幾時老闆變咗僱員。今日呢段經文係講一個管家。嗱、啊，呢段比喻咧，嗱、啊、比喻喺聖經裏面好特別嘅，比喻有佢獨特嘅解經嘅方式。嗱、啊，比喻好似聖經好似一面鏡，比喻更加似一面鏡。你從呢塊鏡裏面會睇到耶穌基督想你見到你自己嘅屬靈光景。一面鏡，神用耶穌基督用比喻同門徒講呢個比喻，係想我哋知道一個屬靈，我哋自己屬靈嘅光景，有嘢要學嘅。神嘅話語呢度呢個比喻，耶穌嘅比喻又好似一個天窗，將天上嘅真理向我哋啟示。所以你讀到神嘅話，讀到耶穌嘅比喻，就好似一面鏡，照俾我哋照到我哋屬靈嘅生命嘅境況，又好似一個天上嘅窗，將神嘅真理啟示俾我哋。但係解釋比喻咧，你唔能夠咧去強解，即係話比喻只係強調其中一個最重要嘅耶穌要展述嘅信息。譬如你讀到路加福音之前十五章咧，耶穌講咗三個失去嘅比喻，譬如呢個失羊嘅比喻。有一百隻羊走咗一隻，咁就点啊？佢话我撇下九十九隻，即系如果今日有一个人冇翻崇拜，我同 Doris 就撇下你哋99隻，唔系99个吓、啊，然后我哋就出咗去揾佢探访啊。咁你知道呢、这个比喻系讲一个都不能少，就唔系话我撇下99隻羊，翻嚟嗰99隻走咗几多只？唔就我揽住一只，诶嗰啲咧？所以比喻你就唔好话傻嘅。嗱，第二个更傻，有个人有十个大羊，佢唔见咗一个，佢哇点灯咧，喺度猛揾猛揾，揾到啦，即系凌晨三四点，佢揾到啦。经文话咩啊？佢真系揿隔篱嘅门钟，我好开心啊，我揾到啊。
咁你吓打阿老师嚟，喂阿陈，做咩咁夜？
我揾到个大羊啊！你明白吗？所以这里的比喻不是说喂你夜晚上去敲人门我找到很开心，都不是连浪子的比喻，我们去解释是用比喻的方式，所以要强调一个最重要核心的思想。这段就是讲一个不义的管家。第一第二节我们再读好吗？第一第二节看看他遇到个什么危机、啊、预备起。是啦，这里遇到个危机就是炒鱿，我请 PowerPoint 帮我 show 一张照片。昨晚我抄到一個呢只叫布谷鳥或者叫杜鵑鳥，有冇見到啊？咩色嘅只雀？灰色。隔離有個鳥巢喎、哦，鳥巢裡面有幾隻蛋嘅，有冇留意到有一隻蛋同其他唔同嘅？喺生物學上咧，呢、這個叫做巢寄生行為。知咩叫巢寄生行為啊？不是说哎巢了件衫是吧，不过寄生给 Wilson， 你帮我烫，不是。他这里讲这只杜鹃鸟 佢好多款嘅，杜鹃你有即系有好多唔同嘅款。佢咁特别呢只咧称为布谷啊，有冇听过啊？听过啊？佢有一个好特别嘅行为，佢喺鸟类里面系一个好奇特，佢就会静鸡鸡咧走去其他鸟嘅雀巢嗰度咧，就喺嗰度屙啲蛋出嚟，然后等第二啲鸟帮佢捕啊！嗱，呢啲你上网自己几神奇啊！佢捕咧，佢就喺附近嗰度成日嗌嘅。啲鸟类学家就话佢多数就喺度即系第一佢唔使捕蛋咧，佢好开心啦，喺度唱歌啦。第二佢嗰啲蛋如果捕到，佢啲后裔咧，佢就嗌啊 call 佢哋翻出嚟。真系嘅、哦，有好多鸟咧，圣经耶利米都讲过，有啲借故帮人捕蛋，佢都唔知道自己直到嗰只蛋飞孵出嚟。認到唔係，嗰啲雀就會飛走。呢啲杜鵑鳥就係有一種呢叫巢寄生行為，佢會將自己嘅蛋擺喺人哋嘅窩度。即係我咧生咗個細路，就擺咗去嚇邊個嗰度啊 ？Wilson 啊 ，Wilson 冇經驗喎，揾個有經驗嘅。你明嗎？擺喺 Anna 嗰度嚇 ，Anna 嚇有仔有孫啊。但是他瞓醒不会见到有个 BB 就当是自己的嘛。但这里想讲一个今天经文，这里讲这个管家读第一第二节，他突然之间遇到一个危机，就是他的老板在巴勒斯坦有很多这些大老板呢，他有些物业，他这里讲的仆人是一个有学识的管家，一个经理级，一个 管理层，他就听到有人 告发他犯事，他浪费主人的资财。这里记载就是他任意妄为去浪费，这里没有说他据为己有，他就浪费老板的资财。第八节那里称他为一个不义的管家，但你留意这里他没有明显犯错，就是他浪费，他没有忠心管理。所以老板就说你交好你的账目，你交代清楚你的账目，你不能够再作我管家。刚才我们读第八节，这段经文一到八节讲最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别的问题，就是一个称为不义、不忠实、不忠的管家仍然得到主人的赞赏。为什么呢？第一，他醒悟，他突然间醒悟，原来他不是真正的老板。在印言那里第一句我写了，几聪明的管家在哪里迷失呢？就是我们人生，我们做基督徒或者做普通人，有时我们以为生命在我手里面，我以为我是我自己的主人，我以为我话事，但是原来圣经讲我们听，每一个人都是管家，每一个人的生命、人生所有的才能，原来都是托付给我们，我们都是管家。这里第一、第二节就是讲他突然间遇到个危机，就是老板知道他浪费资财，他突然间醒悟，他只不过是一个管家，还是一个被炒鱿的管家。他遇到危机。第三和第四节就是他有自知之明。我们读第三、第四节，预备起。是啦，第三节他就说死了，死火了，炒鱿鱼。他说他为我应该做什么呢？作为一个管家，一个冇即系被炒鱿鱼嘅管家咧，跟住我应该点呢？当我呢个管家嘅角色，当我人生即系佢呢个管家嘅人呢、这个阶段结束嘅时候，我应该做啲咩咧？就嚟完嘅时候，佢话即系劳力工作，我冇力，乞食，我又怕丑。是不是的弟兄姊妹都是 啊。我以前学拉二胡呢，啲人就说你不要拉咁好，你拉得太好呢，人哋唔觉得你似乞衣啊。我拉二胡主要唔係想行乞喎。弟兄姊妹呢度讲佢突然间醒悟，佢嘅主人，佢向主人要交账。呢、这个就係佢对自己嘅角色，他一路都很模糊，不知道自己的身份。现在他醒悟， 他真的知道自己只是一个管家，他要交账要效忠。然后经文说他知道自己，他对自己有足够的认识，当他一醒悟他对自己有认识，他知道他的限制在哪里。所以第四节就说，我知道我应该做些什么，等我将来没饭开一阵，会有人接我去他那里住。他的窍就在第五、六、七这三节，刚才都读了。第五节他就说，他就打开他的老板那些客仔，他就叫他们逐个来。跟着就有两个，这两个是大客来。第一个他就问，他说你欠我老板多少钱？他那里写100纽油。那些不同译本有指几多公升啊，那些我不讲。这个大概事实就是当时巴勒斯坦一个普通工人的三年的人工。三年。你想想，如果15000个月，一年有几多啊？18万。三年几多啊？54，是吧？是啦，阿 Wilson 教数的。三年的人工，跟着100石墨子，大概是8至9年的人工。我们就计九年啦，三年头先系几多啊？54，九年系几多啊？162万。跟住佢就同嗰个欠54万嗰个写一半。咁如果你客仔，你点啊？倒抽一口凉气，系嘛？咁爽，咁顺，哇！梗系写啦，28。欠160万嗰个写几多啊？唔系一半，写8折。咁释经学者就话，因为嗰啲油咧，橄榄油系冇咁贵啊，冇咁贵。后边咧，即系嗰个墨子咧系比较贵啲嘅货物，所以咧有啲可以减多啲，有啲系可以减少啲。但系大致上，佢做咗一样嘢就系佢醒嗰啲客仔，用呢个方法，佢话用呢啲钱财嘅利益保障咗佢将来离开咗而家个老板，会有呢啲人可以接佢去嗰度住。这个核心思想是耶稣就说，这个今世之子他在世精明。我们读一再读第八节好吗？第八节预备起。是啦，这个有一个对比，是光明之子对今世之子。他说今世之子作事比光明之子更精明，面对这个世代，他们即更加懂得怎样为自己打算。所以呢度称赞主人，称赞佢，因为佢作事精明。精明在边啊？佢懂得为自己嘅将来预备，就系将佢用佢而家有限嘅嗰啲财政嘅权柄去造就佢将来嘅好处。佢未正式离职之前，佢仲有一啲有限嘅权柄、权力、资源，佢用呢啲嘢嚟造就将来嘅好处。圣经学者就研究，咁佢咁样做改单应该唔啱啦。呢、这个第八节称佢做一个不义，或者原文意思系不忠实，或者唔公道、唔守法，或者系唔忠实。所以有译本称佢做不忠实嘅管家。但系呢个字喺圣经里面，你可以睇下辅助经文，罗马书1:18，佢嘅神嘅愤怒就临喺一切不虔不义嘅人身上。这个不义就系呢个字啦，就系嗰啲唔认识神、阻挡真理、压制真理嘅人。不义就泛指一个人系属世唔认识神。所以你睇经文1-8，净系讲佢浪费，冇好好管理，冇忠心管理，冇忠心做佢管家职分，同埋佢用呢度经文呢度话个主人系称许佢。冇话佢有做咗一样不合法嘅事，所以相信佢系喺合法嘅游戏规则里面。第一，这个可能系佢个佣金。第二，呢度咧可能系一个利息，即系由因为佣金就系佢唔赚自己嗰份。第二即系佢就减，因为佢觉得俾如果佢攞到啲佣金，都保障不到好耐，但如果佢令到啲有钱嘅客户睇得起佢，所以呢个佣金佢唔要。呢个第一，第二就系呢个系利息。嗱，犹太人咧，佢哋唔可以收利息嘅，所以通常咧唔收利息就收实物。所以呢度欠100纽油，欠1000一诶 一百石墨子是用物件的，我就不收你息了 Wilson，你跟我借100元不收你息了，就收你5个麦当劳了，贵过当然是贵过了，你估计真的收回本了，贵过一百元，巨无霸啦，系啊 ，Big Mac 啊，所以你明白吗？我唔收利息噶，然后收实物。咁好多咁呢度就讲佢唔收佣或者佢唔收利息，仲有一个因为咁咧，就系佢嘅职权系可以，你知 sales 咧可以俾某啲人多啲折扣，某啲人少啲，佢有酌情权，有弹性。呢度一举三得，佢嘅客仔有得益处。他自己保障到自己的将来，加上他的老板还可以因为他做了这件事呢，将这个老板的名声呢，就是哦，这个人其实挺好的，他不收利息，他还减了价，变相帮老板做了广告。但实在以前个老板都不是赚那么多，因为本来赚多了那些呢，他是浪费这个经理在这里的时候，所以这个主人赞他做事聪明，不过仍然照炒，你明白吗？经文就讲今世之子同光明之子的对比。呢度我哋想讲第九节，我哋读第九节好吗？预备起。呢度耶稣再一次进一步解释呢个比喻，一到八节个主人最后嗰个 comment 赞赏。第九节佢就讲，所以佢话咩？佢话你哋要用冇用嗰啲不义嘅钱财。对应那个不义的今世之子的管家呢，去结交朋友，就好像前面的比喻说，他将这些财益财利的好处给那些客仔，就将来接他去那里住，就好像这里用不义会过去的钱财结交朋友，来造就你永恒的好处，就好像他可以接到去客仔的住处一样。所以这个比喻是对应着前面一到八节，怎样可以用地上的钱财、不义的钱财来造就永恒的好处呢？这里你留意，第一，钱财它称为不义，就好像刚才罗马书一章十八节的附有经文那里说，所以不虔不义就是不认识神，是属于今世之子，是属世都称为不义，所以钱财被称为不义，就不是说钱呢，我哋睇钱系中性噶嘛，即系我唔会拎住啲钱。佢话衰格，佢冇性格噶嘛，佢就有个价值嘅啫嘛，系咪？丑样可以话系丑样，因为啲设计系肉酸嘅，系嘛？你唔可以话佢冇骨气咁样，系啊，冇用噶，佢唔知咩叫骨气，佢唔识答你。但系钱财点解叫不义？就系佢系今世圣经咧喺。我冇登出嚟。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三节，佢话你要将你嘅钱财你嘅财富卖咗嚟周济穷人，等你可以咧有永不坏嘅钱囊，同埋有用不尽嘅真财宝。咁你嘅财富就可以储存喺天上。佢话你要将你嘅产业、你嘅钱财变卖嚟周济穷人。你将钱周济穷人呢，你就可以好像结交朋友一样。这里就是用回去结交的朋友，接他去他的住处。这里就是你周济穷人，你就能够可以有用不尽的真财宝，有永不坏的钱囊，来等到你天上有真正的财富。这里经文讲紧，原来所有地上的钱财都要过去，是留不住的。近这几年我爸爸越来越年纪大，有时一病入医院呢，他就说唉，我都想快点上去见妈啊。他说唉，还有即世界人钱在银行就人在天堂，钱就带不走，没用的。其实我老豆没什么钱的了，因为已经给了我们兄弟。人在天堂，钱在银行，钱是带不走的。你知道华尔街曾经这样定义金钱，他说金钱是 international passport， 即今日如果有人想移民，最重要是有钱啊！你唔使叻嘅，钱就是国际的啊咩啊护照，佢钱又是国际的供应商，可以买到好多嘢。钱是国际护照，但系钱带唔到你上天堂。钱是国际供应商，但系钱供应唔到真的爱、真的快乐，更加买唔到生命。弟兄姊妹，呢度所讲嘅不义嘅钱财是短暂，意思者就是讲，凡指我哋人生所有嘅嘢都是短暂会过去，有啲咩你带得走？冇啊！所以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佢死之前，佢叫佢嘅仆人、佢嘅臣子，佢话喺个棺材整两个窿，俾佢伸两只手出去，真系好奇特嘅呢个皇帝吓，即系。但系原来钱带唔走，我哋知啊，我哋话你冇使过嘅钱系咪你嘅钱啊？唔系啦，你搵咗好多，但系都冇时间使，最后咧死鬼咗，剩翻好多系第二个噶嘛。所以我哋有啲人就咁讲嘅。他说我临死之前呢那几年呢我会尽量评估呢我会尽快最好在我死之前我洗晒啲钱仲预告埋我啲白金点用是吧要洗得一干二净因为洗嘅钱先係真係我嘅钱。咁但係人生嘅痛苦就係、是、当我以为我就嚟死我洗晒啲钱点我洗晒啲钱我仲未死。咁呢个就係我哋人嘅悲哀。所以呢不义嘅钱财係留唔住。但圣经话佢有翼会飞，呢个系咁样讲。佢话你要用呢啲不义嘅钱财，呢啲会过去嘅钱财，即系去造就朋友。第二点嗰度话，第二点嘅第二个重点系，你要用呢啲今世会过去扭坏短暂嘅财产财利去造就去投资永恒嘅好处，为永恒嘅利益。嗱，呢度系一个好重要嘅，作为前面第一点，作为一个不义嘅管家，神称赞佢一样嘢，就系佢懂得为将来预备。而跟住耶稣就讲，所以你哋要为将来，更要为永恒去预备。你今生所有嘅钱财，都系称为不义，称为今生短暂嗰啲财富，你要爱嚟结交朋友，爱嚟造就，即系你爱嚟投资你所有今日拥有嘅钱财或者你嘅能力。你所有的恩赐才能你拥有所有的东西用来造就永恒的好处。第三就是刚才所说你要将你的钱去造就人。我们读一读附着经文有两段马太福音25章37到40节。没什么咦我是有的。我自己讲一下。咁嗰度经文就讲耶稣喺审判嘅日子，佢预言将来好，我有啊，包括有啊，好，37-40预备起，系啦，呢度讲耶稣话你服侍弟兄里面其最少嘅一个，无论系关怀边一类型关怀嘅行动，探病啦，佢肚饿俾佢食啦，佢口渴俾佢水饮佢，俾水去饮啦，呢啲都系就系、是、做喺耶稣身上。结交朋友，佢系去到将来有住处。呢、这、一个比喻系所讲嘅结交朋友，系针对住之前讲嘅个比喻嗰、那个场景。但呢度所讲就系用有限嘅钱财，实际上喺新约圣经都系咁样讲嘅。耶稣都系话用你有限嘅钱财去照顾穷人。箴言19章17节更加清晰，我哋读19章17节，预备起，系啦，你有冇谂过你借钱俾神啊？有冇谂过借钱俾香港首富啊？佢都唔需要啊！但系呢个好奇妙，圣经话怜悯贫穷人嘅就系借给耶和华。另外一次头先提过，路加福音12章33节佢话你要变卖你嘅财产周济穷人。你就可以得到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真财宝。圣经说，你怎样用有限的钱财结交朋友，这些朋友可以接你到永恒的住处呢？就是你善用你的钱，在神命定的心意上面，去爱人，去关心人。钱是一个物件，要将钱变为一个事件，一个 琴是一个工具，琴运用爱来成为一个被神使用的一个事件。我们生命每一个神给我们的能力、恩赐、财富都可以只是一个物件，问题你是不是用着投资在永恒。这个圣经说你放在爱人、放在天国的工作那里，能够造就永恒的好处。这里说周济穷人，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四章一路去到后面都是讲的同一个重点。去到第三个了，我们读一读第十节去到十一节，好吗？十一先预备起。这里的重点是讲忠心。前面的比喻是讲一个管家，他最重要是要为将来打算。这个今世之子的榜样，我那里写着坏管家或者不义的管家的好榜样，他懂得为将来打算。而真正 今世之子不懂的，我们光明之子就要为永恒、为未来的永恒打算。今世的财宝是要过去，今世的钱财甚至称为不义、短暂的、虚空的。回到这里最核心的思想就是说，作为一个管家要为永恒打算。那我们要大家留意在引言那里，我刚才没有讲的，就是今天有很多人都说我们人生里面缺乏了、失落了两个很重要的意识，一个就是永恒的意识，一个就是要向神交账的意识，一个 sense of eternity， 一个 sense of accountability。 eternity 就是永恒，我们是不是知道最重要的东西是永恒？你知道那些东西会过去，你不要摆心机投资在那些会消逝、会即不可以存到永远的东西上面。圣经就说作为一个管家要将我们今日有限的资源投资在永恒。第二，你要知道一个管家要知道我们要向神交账，那个 sense of accountability 要向神交账。这段经文就正正提出了这两个很重要。在中心的功课，作为一个管家要中心，经文给了我们 有几个重点。第一，刚才到了第十节，他说在小事上不忠心的，在大事都不会忠心；在小事上不义的，在大事上都会不义。第一个法则就是由小到大，这个大也表示多，由 little 去到 much， 由小去到大去到多。那我们有时说不是、哦、平时小事、啊、即如果我以前去踢球这些、哎、普通、玩下那些没什么所谓、啊、哇比赛我认真一点的，是吗？拿锦标、啊、我认真搏、啊、命、啊、所以小那些我没什么所谓的、啊、大那些、啊、我先紧张。但这个圣经说不是讲这种场景，因为圣经说你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作为一个管家的身份，管家的身份，如果你在小事上不忠心，他说你在大事上都不会忠心。这个在神的家，在神的事上面，你小事上不忠心，你在大事上不忠心。所以如果我们说、我做私事或者我做这些，唉，不要紧啦，没所谓。哇，如果站上台好像 Wilson 那样，我就、啊、就是认真一点、啊、今早就冲凉、啊、洗头、啊、吹头、啊、化妆、啊、那其实、啊、就不用了、啊、所以这里所说小事上不忠心，大事上都不忠心，是讲这一个范畴作为一个管家。第二点，他就说很得意的，他说你在不义的钱财上面不忠心。帮我读一读十一节，唔记得咗。谁还把那真实的财宝托付你？系啦，呢度个对比就唔系小同大，呢度个对比就系我写虚空，即系不义嘅钱财，我就泛指今世俗世嘅嘢，就系指短暂，就针对住个真财宝。佢话如果你喺啲不义冇永恒价值，我称为虚空嘅财宝上面唔忠心，佢话边个俾真正嘅财宝你呢？呢度由小到大嘅对比，由今生短暂 会过期的财富对应真正天上的财宝。咁嚟到十二节啦，我哋一齐读十二，预备起。嚟到呢度，可能你就明啦。佢话我哋人生既然所有嘢都唔属于我哋，我想请大家啊，而家唔系奉献吓，攞你嘅银包出嚟，你嘅银包啊，然后你同隔篱嗰个讲，我而家宣告呢啲钱唔系我嘅。当然你嗰啲钱都唔系你噶吓，公道啲吓。呢张信用卡嗰啲呢个 account 里面嗰啲钱都唔系我嘅，你同隔篱嗰个讲啊，或者你同佢讲你啲钱唔系你嘅，系嘛？我啲钱都唔系我嘅，即系咩啊？即系话我哋所有今日拥有嘅财富，我哋所有嘅能力，我哋都只系一个管家。弟兄姊妹，呢段经文个比喻就系讲，我哋作为一个管家。他说如果你在别人的东西上面都不忠心，即是那些东西不是你的，你都不懂得忠心，谁会将你自己的东西给你？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真的财宝，真正那些大的那些小的东西你不忠心，大的东西你不会忠心的。跟着他说今世短暂那些你不忠心，真的财宝谁会给你呢？如果你在别人的东西上面不忠心，边个会将你自己嘅嘢俾翻你？咩叫你自己嘅嘢？神要赐俾我哋所有有永恒价值嘅，就系我哋属灵嘅生命。我哋有得救，我哋有得救，我哋有复活，真正喺基督里面嗰个生命。我哋有神赐俾我哋真理嘅圣灵，我哋有神俾我哋个属灵嘅品格，我哋将来有神俾我哋天上永恒嘅产业，神俾我哋。眼睛冇见过，耳仔冇听过，心都未想过，各样天上属灵嘅福气，呢、这个先系真正属于我哋。意思即系话，今日如果我同你要离开呢个世界，我哋都要死。你拥有啲乜嘢？弟兄姊妹，犹太人话，如果有人嚟抢夺我哋，有啲咩系抢唔走？你嘅知识、你嘅技能同你嘅品格志向。但仲有一个圣经里面讲。就是有一样嘢，就算即系人哋抢唔走，但系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就算我哋死咗之后，呢样嘢都唔会失落，就系、是、神同我哋嗰份爱嘅关系。我哋弟兄姊妹之间嗰份爱嘅关系都唔会失落。所以我会咁样讲啊，抢唔走嘅嘢喺世界上有三样，但系永远唔会失去嘅，计埋永远唔会失去嘅，一共有四样。第四样就系、是、神。俾我哋所有我哋同神嘅关系，神俾我哋嗰种永恒、嗰种属灵嘅福气，呢啲先系真正属于我哋嘅嘢。如果我哋今生喺别人嘅东西，其实今日我哋所有都系管家，包括我哋做父母生儿养女，圣经都话系神托付俾我哋一个产业，系神托付我哋管理。其实冇一个例外。今日你信唔信？你接唔接受都好。我哋都系管家，但系千祈唔好好似个即系精明嘅金世之子，到老板去要去交账嘅时候，佢先至醒悟，佢唔系主人，佢亦都唔系主人啊嘅拍档，佢只系一个仆人。所以我哋最后一齐读第十三节，十三节啊，预备起。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他不是恨这个。爱哪个就是重这个轻哪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有五个对比，第一是今世之子对光明之子，第二就是小和大的对比、不义钱财和真财宝的对比，别人的东西和自己的东西的对比，但是来到这里就是神和马门的对比。我们经常说钱竟然可以同神相提并论，我哋好少即系对钱当佢神咁拜，即系我哋冇呢种意识。但系钱系俾我哋用，其实呢个圣经就系话，如果你将你人生所有嘅梦想或者所有嘅安全感、所有嘅寄托或者人生嘅焦点都摆喺钱嗰度，就好似耶稣话：你嘅钱喺边度， 你的心就在哪里？即是你的心如果放在财利，放在今世的荣华富贵，他就成为你的神。所以他只可以跟神相提并论，这个叫马门，这个即是原文的字，马门即是财利。他说你不能够有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一个人不可以同时侍奉两个主。最后这里就是个应用，就是你有没有意识到你的人生，你拥有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你的，你的钱不是你的，连你对着法镜说指着他，你都不是你的，跟着你觉得我是不是要看医生。但是真实的管家的意思就是，我们接不接受，我们明不明白我们是管家的身份，我们拥有的一切都要向神交账。弟兄姊妹，我都向你们发起挑战，今天我们晚点有家会，有祈祷会，有爱言，有家会，我们作为即神的一个家，一个教会，一个灯台，教会要向神交账，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都要向神交账。我们有没有认清我们是管家的身份？我们有没有认清我们拥有的东西其实不属于我们，我们要向神交账。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要为永恒去投资，为永恒去作好准备，不要等神回来的时候要向我们问责，要交账的时候我们没有交。我们有没有认定神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一个管家，一个仆人。今天神托付了什么给我们，我们领受了什么恩赐、才能或者是资源、机会，我们有没有善用，因为是浪费着神给我们拥有的东西。我们是不是乐意去承担神给我们的托付？今天我们都是管家，但愿我们都不做一个浪费，一个圣经称为一个不忠不义的管家。最后我们读一读耶利米书十读临前四章一二同耶利米书十九章十五节三节圣经一起读预备起。临前四章一二节，他说我们是神的仆人，执事的字是仆人，是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我们忠心。今天这段经文就是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要肯忠心。第二就是耶利米书那里说神挑战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我们要将好的又宝贵的和那些没用的，用和合本的字眼更加贴切更加道欲，就是将上好的和卑贱的，将宝贵的和没用的要分翻出来。对永恒的东西我们是不是有那种渴慕，有那种追求？我们有没有善用我们今世会过去的所有这些东西来造就永恒的好处？弟兄姊妹，让我们学做一个管家，为我们的永恒作聪明的投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求你帮我们，叫我们知道我们拥有所有的东西实在都不是属于我们，可能在我们的名下我们可以自由的运用，但我们知道最终这些都是神你赐给我们。有些什么不是从神领受，我们有些什么可以夸口？求主帮我们醒觉，我们是管家职分，你才是我们的主，我们拥有的东西都不是真的属于我们。求你帮我们看得准这个永恒的重要，叫我们乐意去用今生的钱财去结交朋友，将来就可以接我们到永恒的住处。求你指教，今天我们个人或者我们的教会虽然很有限，但神你都托付了一些的能力、资源、钱财、恩赐给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善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在你面前蒙你称赞，不单止是精明，懂得为永恒去预备，更加被你称赞我们忠心。愿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